他来到这世上被羞辱，回到天上为我们预备，就如同我们今天想要讲约瑟的故事一样，主啊，我们就像约瑟的弟兄们一样，我们犯了罪，我们活在罪中，自己不知道，直到那弟兄为我们预备，让我们看到我们是有机会的。主要感谢你，求你安静我们的心，除去我们的骄傲，除去我们的知识，让我们真的是专心的、谦卑的俯伏敬拜在你面前，领受你的话语。要夺去我们的心智，夺去我们的自以为意，让我们看见你，看见你要对我们说的话，复兴我们的教会，复兴我们的团契，把属灵的火重新在我们中间点燃。主啊，因为这一切我们不配的恩典，我们献上感谢，感谢主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。
谢海军，
好，我们先复习
上礼拜讲的什么？
自我介绍，也许你音乐有认识，上次看电影的时候，也许你今上次看电影了吧？对，上次看电影。OK 啊，上次我们讲了43、44，对不对？大家记不记得？我们复习一下上课说的。我觉得你记得吗？看你带几个重点，大家谈一谈。
上个礼拜，
上个礼拜是大瀑布，不要复习大瀑布了。
那个约瑟，他考验他的弟兄。但是他的那个他的目的是为了让他们悔改。
对。还有呢？我记得上礼拜我们提到一个。其实上礼拜我们有花蛮多时间回过头去看，对不对？看约瑟早期的一些事情。小西，你记得啊？小西，你上次没来。对。三年。上礼拜其实我们做了一个对比，对不对？对，什么样的对比？就
是衣服的对比。是衣服的对比，彩衣。
衣服我们也有谈到，对不对？我们说彩衣，约瑟被披上了彩衣，对不对？那这彩衣象征什么？其实是从人来的荣耀。那从人来的荣耀其实也很轻易的就被人夺去了，因为后来约瑟他的弟兄们挖好坑等他之后，他来之后他们弟兄做了什么？把他衣服脱掉，对不对？然后把他丢到坑里去了，对啊。所以这父亲给的荣耀其实弟兄很容易就剥夺掉了，但约瑟他还跟神不亲密的时候，他就很看重这个荣耀， 他很希望在他的弟兄还有在他的父亲当中被称赞被高举，那直到他被推了坑被卖为奴，他才发现自己其实什么都不是，没有了神其实他什么都不是。对，然后衣服我们还提到说后来约瑟跟神比较有关系了，所以他可以拒绝那个谁的老婆，波提法的老婆的诱惑，对不对？那发生了什么事？波提法老婆他把衣服丢给了波提法老婆。所以就是说当你认识神之后你可以拒绝，你可以因着神放弃一部分荣耀，但是你放弃了那个动作却让你被定罪的时候你怎么办？我们上礼拜提到这个问题，因为那个衣服变成了他老婆去定他罪的证据，那些也因为这个证据他就被丢到监狱里面去，关了多久我也忘了多久，反正就是很久，对，反正很久他被关到监狱里面去。对，所以不只是放弃人的因着神而放弃人的荣耀这么简单，而是当你因着神放弃 人的荣耀的时候，你还因为这件事情被怪罪被定罪而且是被诬赖的时候，那你怎么办？那约瑟就撑过去了，这个是我们上礼拜有提到的，靠着神他撑过去。所以神的确是改变了他们，对不对？尤其是以犹大为开头，所以为什么我们上礼拜提到说为什么是犹大，为什么不是流便，为什么不是西缅，为什么不是利未？犹大在这十二个弟兄当中有他特殊的地位，对不对？不然不需要在三十八章里面插进去他玛那个故事，对，是吧？为什么犹大这么特殊？
因为流便。
不是，那不是重，那不是重点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对，因为耶稣必须从犹大这个支派出来。那所以当然你也可以说，也许流便做那些事情也是神的旨意在那里。就说犹大是带着整个这群弟兄们去忏悔的，在约瑟面前忏悔。他说，在44:16，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了，对不对？神已经查出仆人的罪孽，这件事情其实不是轻易的讲说那个什么便雅悯拿了银杯这件事情，不是，其实还包含了他们之前对约瑟所做的那件事情。对，所以犹大带着所有的弟兄来到约瑟面前悔改，让约瑟看到的确这些弟兄们真的改变了，因着神而改变了，之后才有45章 的发展，对不对？所以上礼拜提到说，的确这些弟兄他们不再争竞，他们不再把人和人之间的竞争看作最重要，他们不再彼此嫉妒，对，他不是刻意，我们上礼拜不是提到说他刻意给便雅悯什么多五倍的食物，对不对？那不是因为便雅悯比较胖，是因为便雅悯，不是因为便雅悯年纪最小，他还在发育，他就要多吃一点，不是。他故意给便雅悯多五倍食物，为什么？要看这些弟兄是不是会嫉妒他。当他给了食物之后，又把银杯偷偷放在他的袋子里面的时候，如果是以前的弟兄们，曾经就说啊，这个。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承担了，你既然要偷这个宰相的杯子，那你就自己承担，跟我们没有关系，对不对？宰相是特别喜欢你，特别宠爱你，你还偷他的东西，这是你活该啊。但弟兄们不是，这些弟兄们，犹大就带领着他们，愿意一起去承担， 那为什么要一起承担？因为神喜爱的不是十二个支派当中的其中一个支派，这十二个支派是要共同承担以色列之后未来的命运的。他不是要特别的，当然他有，他对犹大有特别的使命，然后他对约瑟有特别的使命，但是以色列是十二个支派，当他们过约旦河要去攻打的时候，是十二个支派要一起去攻打，对不对？那时候不是那个有两个支派说，哦，我们想在约旦河以西，就把这地给我们的产业吧，我们就想留在这里，我们不想过约旦河。那时候摩西说什么？对啊，摩西说，你们一定得去，那他们也说好，我们就是愿意去，没有问题，我们就是愿意跟其他的支派们一起去攻打。那个迦南他们应得之地，所以他们的命，他们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，所以他们命运是这十二个支派，这十二个支派叫做以色列，要一起去承担。对，所以为什么神要破碎他们，要让他们变成一个整体，让他们团结，不再彼此嫉妒。对，还有呢，还有一个，讲完我们就继续，我们就开始说这一点了。但在43章我们在说他后半段，43章后半段的情节，他一直在强调什么？他们在领到约瑟的屋里面。对不对？那上礼拜大家记得我们上礼拜怎么去讲这个屋？为什么这些弟兄们被试探受心惶，然后不知道该怎么办的那个场景会是在约瑟的屋子里面？十八节说他们被领到约瑟的屋里，对不对？然后24节说家宰就领他们进约瑟的屋里，然后26节约瑟来到家里，他们就把手中的礼物拿进屋去给他。对，丹丹，你记得吗？
不记得。
我讲的时候你还没来，我讲的时候，我讲快完的时候你才跑进来。这句你记得吗？
你上次说的像
陷阱，
或者是一个
对，约瑟的屋，其实这个故事你可以把它看作其实有两个坑。第一个坑是他兄弟帮他挖的坑，他推进去坑杀，然后呢想要杀，后来没有杀，卖为奴。第二个坑其实就是约瑟的屋里。为什么我们会说约瑟的屋就像一个坑一样？因为那是一个别人帮你准备的空间，你陷进那个空间之后，你感到孤立无援，你懂我意思吗？
难道我们现在
教
会是孤立？
不是，约瑟的屋不是教会。
他其实是
说他不是，他是一个你不熟悉的空间，而且你不是自愿进入这个空间里面。你想想看，约瑟当他看到他这个之前，他就知道有那个坑，他不知道那个坑是别人帮他挖好的一个空间，然后他被推进去，在那个坑里面，他害怕，他惊慌，他感到孤立无援，他不知道该怎么办。约瑟的屋其实就是和那个坑是一样的。
哦，所以
那
一次不是在约瑟房子里面吗？
啊？
第一次他们来，才是小羊的时候不
是。当然不是，但是为什么在这个坑里面？为什么我们要特别说哦，去讲说哦，去做这个比喻？是因为我们上次提到了，神希望他们经历过一件约瑟所经历过的事情。
嗯，
神希望把他们丢进那个约瑟曾经待过的坑里面，让他们惊恐，让他们害怕，让他们说什么？他们其实讲了一句话，他们在约瑟屋里面，他们讲了一句话，说什么？不是，他说恐怕我们被卖为奴，记得吗？
对。
在哪里？好，这样。对，领我们到这里来，对不对？你被推进坑里了，然后呢，强取我们为奴仆。他们要经历的事情，就是约瑟在坑里面经历的事情，那种担心、害怕、孤立无援，自己突然陷入到一个别人帮他准备好的空间里面。当然，这个准备好，这个是谁准备？这其实不是约瑟准备的。就是神准备的，你懂我意思吗？约瑟并不是想说，啊，今天我的家就像坑一样，我就把他们领进来，然后让他们在坑里面挣扎。约瑟没有这个意思，但是神有这个意思。哦，神借着约瑟的手，让这些弟兄们重新，不是重新，让这些弟兄们掉进去约瑟所受的那个痛苦，让他们以受害者的角度重新去经历过一些约瑟所经历过的事情，然后知道说自己的犯的罪到底是什么样的罪。就说 你如果永远是站在一个加害者的角度，你去忏悔的话，当然你可以忏悔，但是有一种力度更强，就是你重新遭遇过一件那个被害者 的遭遇的事情，然后之后的忏悔，那个忏悔的力度更大。我会想做这个比喻，就是说那些弟兄们重新经历过了一件约瑟所经历过的事情，然后了解到自己做的事情有多么的不堪，害怕自己被卖为奴，然后呢不知道接下来债务会是什么，怎么突然银杯又跑到我弟弟的袋子里面去，但是那一切的惊惶，一切的担心，因着认罪，到后来就有一种平静的态度。你看犹大他那个认罪，他跟约瑟讲话态度，他其实是平静的，他不是那种很怎么讲，很暴躁，想要讨价还价，然后赶快解决这件事情，不是。他就把很清楚的把缘由跟约瑟讲说好，那事情就是这样。那既然银杯在电阳米的袋子里。你打算怎么办？那就怎么办？哦，对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说，神在这一切事情上有他的计划在，有他的旨意在。有些旨意其实是耶稣自己都还没办法明白的。约瑟明白了一些，哦，他也明白了最重要的那一点，最重要的那一点就是神先差他来做预备，这是最重要的一点，他也懂了。但有些事情他自己做的事情，他其实也不明白，但那无所谓，因为那是神借着他的手去做。
为了什么？
为了要破碎这些弟兄，为了要让这个家重新团结在一起。好，所以四十四节结束在哪里？44节是怎么结束？我们上次结束的44，对不对？44是怎么结束的？四十四章是怎么写？第四十四章是怎么解释？对，所以就是第四十四章是后面就是犹太一直在讲，对不对？犹大，犹大代表所有的弟兄开始说话。他说什么？他说，他就把整个缘由讲清楚了，讲清楚说，父亲是让他做保，如果没有办法把小兄弟带回去的话呢？
那你大家都不走。
对，我们都没有脸回去见父亲，对不对？所以33说，现在求你让容仆人住下，就是犹大，容伟我住下，替童子做我主的奴仆。对啊。所以犹大变成担当罪的角色，哦，那你也可以想想看，说为什么耶稣会从犹大出来？对，
他本
他本是无罪啊，对，所以最后，所以我记得上次对最后三年有说到说，犹大在这里是有点像耶稣的样子，他担当了众人的罪，对不对？他本是无罪，他本是无罪的，对，但他担当的其实他担当的不是属于他的罪哦，其实也没有罪啦，因为那个是约瑟的失恋，因为便雅悯其实并没有做这件事情。便雅悯没有偷东西，是约瑟把银杯丢在他的袋子里，但他愿意，哦，这不属我的罪，但我愿意。对，然后呢，童子若不和我同去，我怎么能上去见我父亲呢？那犹大身形流露，然后所有的弟兄也都在那里，大家都没有跑，哦，就全部回来，又回到约瑟的屋子里。全部站在那里，由犹大代表他们认罪忏悔之后，接下来就是45章，我们就看45章，对，45章怎么样开始？那我们来念啊，1到15节，一个人念两节啊。约瑟在左右站着的人面前情不自禁，吩咐一声说：“人都要离开我出去。”约瑟和他弟兄们相认的时候，并没有一人站在他面前，他就放声大哭。埃及人和法老家中的人都听见了。
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我是约瑟，我的父亲还在吗？”他弟兄不能回答，因为在他面前都听。约瑟对他弟兄们说：“请你们进前来。”他们就进前来。他说：“我是你们的兄弟的兄弟约瑟。”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。
现在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，而忧伤，对自己生气，因为神差我在你们与先来，是一定要保全势力。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两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没有收成。
神差我在你们与先来，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父，做他全家的主，进埃及全地的宰割。
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亲那里，对他说：“你儿子约瑟这样说，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，请你下到我这里来，不要单言。你和你的儿子、孙子，连牛羊、牛群、羊群，并一切所有的，都可以住在和山地。”与我相信，
我要在那里供养你，因为还有5年的时光，免得你和你的眷属，你一切所有的都败落。况且你们的眼和我相遇，并拿你的眼珠看见是我亲手对你们说话。
你们也要将我在埃及一切的荣耀和你们所看见的事都告诉我父亲，又要赶紧的将我父亲搬到我这里来。于是约瑟伏在他兄弟便雅悯的颈项上哭，便雅悯在他的颈项上哭。
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这么哭，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。
所以约瑟很清楚他为什么在这里，对不对？他为什么在这里？他为什么在埃及？
保全十家的。
对，他对他的弟兄们已经没有恨了。我们之前提到说。他其实当他看到他弟兄的时候，他把他骂了一顿，然后关在那个牢里面3天，其实那就已经解了他的心头的恨。他其实心里面已经没什么恨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清楚这一切事情背后的原因是什么，不是因为他弟兄，是因为神。对，所以你恨你弟兄没用，对，恨弟兄不会解决事情。当你看到神更大的旨意的时候，人的恶或是人的善就没有那么不会那么大的影响你的心境，就是当你看到背后的东西的时候，对。所以约瑟他明白了这些事情和神的关系之后，就是说当我们没有办法和神建立关系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很多事情我们没办法明白。 我们不懂为什么我们在这里，我们不懂我们在这里该做些什么。对，那你跟神建立关系之后，你会知道说，哦，对，这一切背后有神的旨意在。那我能做的就是跟我的弟兄们说，哦，赶快把父亲接过来，因为这是神的旨意，要让我们保全性命在埃及地。对。这有问题吗？就如果你把约瑟放在你自己身上，就是当你已经认识神了，你也知道有神了，面对了很多的状况，有时候就想到就不是状况本身。看到了环境，看到了磨难，看到了试炼，你看到就不是给你试炼的那个人，而是那个人背后的神。所以当你清楚说你处的任何环境是出于神的旨意的话，那不管是顺境或是逆境，你可以保持一个比较平常的心。那这个平常心会让不信主的人看到，感到好奇，想要亲近主。所以有时候你处在一个可能是你不喜欢的环境当中，就是你觉得你好像不应该来这里，但为什么我偏偏就是来到这里？那你除了问神说，除了问神说为什么神你要把我放在这里之外，你还其实还可以问一个问题：神，你希望我在这里做什么？既然是你把我放在这里的，那我就想知道你的计划是什么。我不只想知道为什么你把我放在这里，我也想知道我在这里，你希望我做些什么。然后约瑟的看见也让我们知道说，他对他一生经历的认识，让我们知道说，就像之前那个雅各，那个什么以撒全家在那边互相欺骗，那个家庭闹剧，我们说过，人会有私心，对不对？因着私心，因着自己的欲望，我们做出种种的欺骗，然后甚至邪恶的事情。但是神就是有办法借着我们的私心，借着我们邪恶的行为，让他的旨意成就。对，弟兄们对那些弟兄们对约瑟做的事情是很邪恶，对不对？你把自己的弟兄坑杀了，挖个坑再把他杀了。最后还把他卖为奴，但神就借着这样子的事情，让他旨意成就。对。然后我们这一段我还想讲，就是从第九到第十五，九节到十五节，大家怎么看？寻家搬到埃及当喂牛。
我很牛。
他没有说我很牛啊。
他有说。
他都已经抛弃了人的荣耀，他还跟你说我很牛。那谁可能就出来说，约瑟你在干嘛？你不是早就抛弃了人的荣耀，你还说我？
也要将我在埃及的一切的荣耀。
嗯，这就有趣了，对不对？你不是说 因为这里不是你早就抛弃了彩衣了吗？你怎么现在又彩衣又穿上？不止穿一件，还穿好多件。然后跟弟兄们说：“你看，荣耀又来了，我做的梦的确就是实现了，赶快回家告诉爸爸，我就是很牛。”我要回家告诉爸爸，我就是很牛。那两个梦，大家翻出来复习一下。强迫弟兄们把梦再讲一遍。我就是很牛。对，但我相信约瑟这样子讲，
他不是，我知道他目的不是这个，
对，不是这个。所以你怎么去看？怎么去看九到十五节？这是一个呼召，对不对？
嗯。
这是一个呼召。
嗯。
这是一个呼召。
嗯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我知道，我知道。
啊、你们都可以走，你们都可以走，反正大家以后听录音，我把它录下来。哈哈哈九到十五节其实是一个呼召，很多从那种，然后叫我叫心情继续接下去。没有取笑我，
真的太厉害了。
没有这个，
对，
这个回应，这回应是很好的。就是你这样讲，其实上面带的人或是讲到人才有办法再讲。对，反应热烈，就是那个，所以走到十五节是个呼召，对不对？那怎么去看他是有呼召？哎，对，最近就问出这个问题，对不对？
怎么看出来是呼召呢？
但单单你有这个感觉，对不对？这是一个呼召。
我感觉是因为他是有荣耀的。
嗯。
我们全也是有荣耀的，我们在他面前就是来得荣耀。
阿门。嗯。所以。